习近平传信号，俄乌领土争端三大可能。赖清德出绝招，学者预告下一步。陆委会话，对艺人的惩罚是一种支持。上海玩完了，两个细节暴露真相。中国百姓拿钱要交来源证明。万丝着花物见贵宾，别有用意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两会一结束，习近平的亲信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就宣布中共进入党建整风，主题是学习习近平推动的8项规定。时评人张天良分析说，这个行动传递3个重磅信号，一个是中共开始新一轮以反腐败为名的大整肃，也就是路线斗争，二是四中全会时刻，这个整风有明确截止时间，就是今年7月，之后就是北大学会议。由此可见，中共20大四中全会大概论在北大学会议后进行，三是为21大习近平连任布局。不知大家是否认为习近平还能够持续到21大？欢迎你留言。自从两会开始到现在，中共内部频繁传出各种诡异信号，显示内部权力争夺相当激烈。我们在报道中提到，甚至连南韩的媒体都引述消息人士说，习近平目前没有彻底掌握军权，因为这样不敢离开中国到美国访问，唯有邀请川普访华。除了内部危机之外，中共在外面亦面临多个威胁，首当其冲就是俄乌可能停战。普京13号在莫斯科一边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30日停火建议，一边补充说，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假定停火将导致长期和平基础上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，例如哪个来控制停火，在前线长达2000公里的情况下，或者我和川普总统需要通过电话来讨论。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判断，普京就是嘴上讲，其实没有打算停火。普京现在搞的是一个倾倾打打的策略，就是摆出要倾，但是还是继续打。普京所要求的根本条件是很多的，最重要是要占领乌克兰东部的领土。所以除非在政治上美国和乌克兰让步到底，否则不会真正停火。但是由于乌克兰现在在政治上已经先摆明了，就是可以先停火30日，先出招了，所以迫使普京也这样表态，但是他是有口无心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政治评论员作家康考夫林亦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，提醒川普说，在克里姆林宫幕后，普京亦面临停火的压力，特别是控制俄罗斯经济的强大寡头集团都在向他施压。但普京其实一直坚信莫斯科最终会达到目标，只要俄罗斯能够继续将石油卖给印度和中国，莫斯科就能够维持经济生命线。如果川普能够制止这个，俄罗斯很可能会重返1990年代的贫穷状态。乌克兰手上的牌几乎只有乌克兰军队占领的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，俄军目前在这里搏命想重夺这个地区。普京吓乌克兰说，未来几日俄军就会围困这个地区，乌克兰军人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就投降，一不是就灭亡。苏子云说，未来判断乌克兰这张牌有没有用，要提一个关键，西方是观察库尔斯克乌克兰占领的区域够不够大，如果不够大的话，那对于他要收回领土的诉求就不够做筹码。苏子云提出领土方面3大可能，除了刚刚提到的如果库尔斯克足够大就可能拿来交换之外，还有就是退而求其次，乌克兰可能将乌克兰东部当成一个缓冲区，也就是主权上先各自， 无论等未来更长的时候，可能再做中局的解决。那当缓冲区的话，可能就是接受英法等国派遣，维持和平部队，甚至避免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，俄罗斯又发动另外一次的进攻，也就是乌克兰东部区域，就是暂时先变成乌克兰目前无法收复的土地。最后一个可能需要美国介入，川普和普京可能达成另外一个协议，亦令乌克兰可以同意，就是不加入北约。乌克兰东部区域由美国企业进驻开采矿产，如此达成另外一种安全保障，大概就是这三种模式了。这个就有点像南北韩停战后的局面。时评人江心哲认为，一旦俄乌之间出现类似南北韩那种就地停火的模式，划分军事分界线，不划国土边界线，如果这样，中共就输惨了，会是最大输家。因为北韩模式停战会令欧洲和俄罗斯处于长期对峙的冷战局面，中共就必须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表明立场。这个选择对中国的影响会非常大，中共正和美国打贸易战，因为这样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欧盟。如果北京继续保持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，就会被俄罗斯拖落水，亦和欧盟进入长期对峙的对立关系。如果北京为改善和欧洲的关系而疏远俄罗斯，又担心俄罗斯会倒向美国，配合美国围堵中共。不过目前首先要切实取得停火。路透社13号报道说，目前美国供应被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所剩无几，就是这个关头，美国打算恢复向乌克兰运送一种远程炸弹，即绿射小直径炸弹。绿射小直径炸弹是一种滑翔炸弹，射程约160公里。最近这种炸弹完成了升级及试射，能够更好地抵御俄军，未来几日就能够投入战场。估计普京和川普将在14号星期五通话，如果普京继续拖延停火，苏子云估计，如同川普之前说的，如果俄罗斯不停火的话，那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协助，甚至直接攻击俄罗斯。所以现在他先稳固一方，再去钳制俄罗斯这一方，看俄罗斯怎样接波。台湾赖清德总统13号召集国安高层会议，提出17项措施应对中共威胁。其中赖清德称共产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，格外引入关注。赖清德列举中共在5个方面威胁台湾，包括威胁国家主权、对台湾军队渗透及间谍活动、混淆国人的国家认同、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统战渗透，及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和台湾青年。赖清德针对这五大威胁提出17项应对，包括恢复军事审判等。政治评论员温朗东发表文章解读说，赖清德总统出绝招了，正面迎击，全面堵截中共。赖总统提出这些措施，有些行政机关可以直接执行，有些就需要立法院修例。因为这样，温朗东预期接下来会产生大量护台法律修正案，而蓝白政党在北京监控下势必会全力阻挠各种护台法案，也就是说护台法案就好像照妖镜，会令台湾的红色势力无所遁形。针对台湾艺人在微博转发央视贴文，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查处。陆委会强调，确实很多艺人是身不由己，不过有时候惩罚是一种支持。文化部亦提醒，艺人应该避免被利用成统战工具。陆委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以往亦有台湾艺人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的案例，不过这次性质特殊。中共外长王毅开完记者会后，几个台湾艺人立即转发，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联系一起行动，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这个好像中共党政军合作的做法。
陆委会表示，有时候惩罚是一种支持，台湾政府提出对应处罚，在中国的台湾艺人才有拒绝的空间和理由。中国经济龙头上海现在也陷入大萧条。一段影片中，上海24小时营业的连锁便利店便利蜂关门了。影片中录影的人说，以前我看他生意一直好好，突然之间居然关闭了，现在公司企业越来越差。这种连锁便利店多数开在商业办公区、写字楼周围，方便白领。便利蜂倒闭可能反映企业关门、打工仔消失的问题。还有一段影片更进一步披露上海的现状。一个礼拜六的上午，浦西区真南菜市场全部是本地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在买菜，旁边地铁站口的商场一片萧条，没人吃饭购物。市中心徐汇区嘉陵菜市场也是一样，葱油饼等传统美食要排好长的队，但年轻人喜欢的披萨、意大利粉、土耳其饼就没生意，店铺都执笠了。再看黄埔外滩的中福菜市场，因为是在高档社区，这里有帝王蟹等高档食材，但结果还是一样，菜市场热闹，门市倒闭。博主分析说，上海消费全面菜市场化，门市一排排倒闭，大爷大妈喜欢菜市场就额外热闹。这个背后有三个原因，一是经济不景气，年轻人集体逃亡，连奶茶店都在裁员，留下的年轻人亦是工资缩水，唯有到菜市场购物，消费降级，二是预制菜惹祸，餐厅偷偷用预制菜，一盘32元的鱼香肉丝成本只有4元，全部是添加剂。网友说，吃预制菜不如吃即食面，宁可早啲起身抢菜，亦都唔做冤大头，亦都唔做水鱼。第三个原因仲系翻到经济大环境，上海人连假装精致都放弃啦，奢侈品店水静河飞，通缩危机逼近，年轻人自我嘲讽，边度系消费降级，根本已经系裸奔。中国人攞钱越嚟越难。最近的两个网上影片激起热烈讨论。一个影片中，一位老伯到银行拿钱，居然被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，老伯激坏了，当场发脾气质问银行职员，是你们银行行长的吗？为什么我的钱我做不到主？银行员工不急不忙地告诉他，现在有个法律出台要求查来源。听老伯说，拿钱可能跟家人提医生有关，就是拿10000多元，但是就拿不到。第二个影片也都类似，一位女存户到工商银行要拿25000元，结果银行不断打电话核实，将这个存户搞崩溃了。她说诈骗犯捉不到，正正经经老百姓拿钱，耽误了我20多分钟，逐个打电话核实。我说我太太住院，银行问你太太住院住哪一个科，我就不住院，我拿我自己的钱不得吗？网友留言说，为什么还要相信银行，存钱拿钱都这么难，其实银行已经在这里爆煲了，只不过好隐蔽。川普总统12号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爱尔兰新总理马丁期间，副总统曼斯的墨成为小插曲。曼斯的墨上面印住爱尔兰国花三叶草，川普指住说，我尝试集中注意力，但副总统的墨太引人注目了，现场一阵笑声。这个是因为17号就是爱尔兰传统节日圣派徐克节，曼斯特登拣这种墨表达对爱尔兰客人的敬意。而且曼斯和马丁当日的领呔都是代表爱尔兰传统的绿色，川普仍然是标志性红色领呔。虽然曼斯用了墨子外交，但这次会面并不是完全的一团和气。 川普在会谈中多次批评马丁，指责爱尔兰用低税率控制美国制药行业，亦是占美国便宜的国家。马丁温和反驳。至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离开白宫之后，马丁是川普首次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的外国领导人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